太上感应篇二十一，月会之日，灶神亦然。除夕千门爆竹喧，孤灯暗淡被凄然。半生应假多逢困，一念真诚便隔天。悔过河南消宿孽，改行自可改前迁。连生二子结麟凤，五福全因享天年。会，月尽之日也。灶有三十六神，在天上为五帝真福，在地上为五阴太岁，在家里为五四灶君，执掌一家好坏命运。人有罪过，大小都记载。每月的月尽这一天，灶君上天严事，按人所犯罪过轻重加以处罚。那些作恶的人不过快乐一时，哪里知道灶神随时检查，严厉执法，让你无处逃脱躲藏。郑世修博学多才，在学堂里很有名气，自认为获取科第如同浮生拾取芥草一样容易。他约会同学们组成十善会，发誓做十件善事。第一，戒杀生物；第二，戒淫女色；第三，戒恶语伤人；第四，买生灵放弃生还；第五，静息文字纸张；第六，救济孤寡老人；第七，掩埋荒野枯骨；第八，辛勤教育学生；第九，遇到乡里人争吵打官司，从中劝解，平息事端；第十，每月初一和十五斋戒念经。郑世修坚持实行十善多年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，年龄五十岁了，多次考试都不能考中进士，只得了个七岁儿子。这儿子很聪明智慧，忽然患了痘疹病死了。郑公很伤心委屈，认为自己多年行善反遭到如此重罚，便写诗告诉灶神。诗中有：看来司命多隆，不解从公又善人的句子。到了年三十晚上，郑公与生病的妻子面对面坐在灯前，感到十分无聊，就到灶前朗诵前诗，神志不清，如到梦境，见已衙门，有老人头发尽白，披方块头巾，穿黑衣服，叫郑公到房内，请郑公坐，说：我是主管人生命的神，见到你写诗批评，今天我为你解释一下。郑公知道老人是灶神，流泪叩头求灶神告知。老人说：不管什么人想得到福禄，必须要做真正的善事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都做了哪些真正的善事？你还多次抱怨神仙不灵，你连逃脱灾祸都来不及，还想得到什么好报？郑公说：我多年组织执行十善会，怎么会虚假？得不到天保佑，反受天惩罚，请问神灵在哪里？我怎么会无怨言？老人笑着说：不论你说过或做过什么，就拿十善评论，戒杀一条你就没有做到。你家中贫寒，请人吃饭待客，不得不节俭。如果你口袋里有余钱，试问你能吃斋食宿吗？何况虾米螃蟹一类都是生物，你厨房里也常有这些生物，难道他们不是生命？你说你不杀生，谁能相信你？ 你平日见到美貌妇人，便不停地偷看，恋恋不舍。如果碰上不守节的妇人找你，你能坐怀不乱吗？你有登徒子好色之心，外表装出鲁国孔子的样子以收取名誉，你是在欺骗老天。放生惜字，你不过跟着别人说说，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你也就不做了。你有一个寡居的嫂子，无法养活王兄的儿子，他们又没有别的生活门路，你对此不闻不问，却以救济孤寡为名收取钱财，遇到孤寡的人施舍给他们分文小钱，这是窃取众人的功劳以为个人所有，这是鬼神最憎恶的行为。口要一节，你虽很注意警惕告诫自己，但往往遇事冷嘲热讽，出语不逊，虽不是有意这样说，但大大的伤害了忠厚的好人。只有埋枯骨这件事，大家都嫌他脏，你却一个人收拾，这可算你的一点功劳。今埋枯骨的地方已经满了，你还没有找到另外安置枯骨的地方，这也是好事不到头。你现在为人家庭教师，学生的功课你认真去教过吗？乡村里争吵打官司，你见到不公的人，不仅不劝解，不同情弱者，反而落井下石。你只会在初一和十五烧香念佛，这是富人们常做的事，你有什么功？希望你从今改过，千万不要自欺欺人，千万不要消沉，痛改以往求名邀福的虚伪行为，实实在在以圣贤为榜样，自然会感动上天，得到天神保护。郑世修第二天早上向神表示忏悔，真心做善事，第二年就连生两个儿子，两儿子都很聪明，考上进士，郑氏夫妇还见到了孙子。余案造神远在皇帝时代已经有了，愿告天下四方之人，造神用事的日子至每月初一和十五这两天，不宜刮锅冲犯灶神。每年八月初三是灶神日，各家应当吃斋，虔诚礼敬灶神，不要杀生物。千万记住，八月初三灶神生日，不可杀生食肉。